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大圆满的前行引导文呢，主要宣讲的是大圆满的前行。那么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呢，有很多有共同外加行、不共的内加行，是这样。那么在本论当中啊，它这个破瓦法呢是本论的正行，但是大圆满的这个正行呢，并不是破瓦，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它的这个修法当中呢，那么这个破瓦它是属于这个临终的窍诀，它有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修法当中有这个临终的窍诀，是这样。那么真实来讲的话，大圆满的正行呢，就是这个修行车去啊，还有托嘎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修行的方式。那么在其他的引导当中呢，除了这个共同外加行、不共内加行之外，还有一些观察心的来住去，这个方面呢是这个他的大圆满的这个前行之一。还有呢就是修持这个三身的瑜伽还有呢就是修持这些地水火风啊等等一方面还有很多的这些前行的修持方式。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前面是有这个生源次第作为它的一种前行。真实的大圆满有它大圆满的窍诀。那么这个本论当中呢，就是以这个共同就是说这个四加行和不共五加行作为我们现在这个论点的一种主要的修行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呢，我们要让相续成熟必须要修持这个共同加行和不共加行。那么在这个前行当中呢这个文法部分呢，文法方式现在我们在学习。那么前面呢是这个发心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我们来讲这个行为。行为呢有两种，有应舍的行为和应取的行为。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应取。应取的行为呢是有这个分了三个方面，一指四想、具足六度，和第三呢是一指其他威仪。那现在呢是三个课本当中第一呢一指四想。那一直思想呢，就是前面提到对于自己做病人想对于这个法呢要做妙药想上师三智使呢是这个名医做名医想，然后精进修持文殊修呢他是做这个医病想整个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呢就是这个修行。那么就说是这个讲完这个思想呢，也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什么，就是说上师的这个悲心，我们要依教奉行。上师的悲心呢就是给我们宣讲正法，然后呢让我们去修行做取舍的一种修行并不是说我啥都不做完全通过上师的一种加持呢可以就是说把我这个安置在解脱地，安置在净土当中。所以说呢，前面讲的不折不扣的遵照上师的言教，踏踏实实的修行，而彻底分清轮回和涅槃的界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上师的悲心给我们传法，那么解不解脱呢是靠自己的，所以要听完法之后我们要就是说如理如实的踏踏实实的去做实际的修行就前面来讲的这个内容。那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与此相反，当前有许多金忏师到亡人的枕边念诵上去下去之关键，如马随辔头所转。那么是与什么相反？与此相反是与什么相反？与前面讲到的，那么上次以悲心讲完教养之后呢，我们自己要踏踏实实的去这个修行彻底分清轮回和涅槃的界限，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是这样的。但是呢与此相反的话，就说是有很多金忏师呢，他就会在这个亡人的枕边念诵这个上去下去的关键，如马随辔头所转。那么所这个念诵的这个词句它就是属于这个文解脱是这个莲花大师的以前的伏藏品文解脱。然后呢后来呢伏藏大师从这个伏藏的地把这个文解脱取出来，那文解脱当然就是说是一部分，它就是超度亡者的仪轨，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文解脱当中呢就有一些大圆满的这个正行的修行以前大圆上师给我们传的这个六中音，六中音呢其实也是这个文解脱的一部分。所以说，如果超度亡者的话，就要念这个文解脱。文解脱呢，其实现在已经我们很熟悉的《西藏度亡经》，那么在这个它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文解脱听闻解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金忏师，那么 做金忏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误解这个金忏和金忏师，我们会现在很多这个汉地的出家人呢、啊，还有很多就是说修行者觉得呢啊，这个做金忏的金忏师一定是不讲修行的，那这不确定是这样的，因为大圣上师在就是讲经当中也说了，这个金忏师呢，有些金忏师的境界颇高，很高的是这样，他的这个悲心啊，他的正悟啊非常高，他去做金忏呢，也是纯粹以大悲心去利益亡者。啊，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悲心很强烈，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他一方面来讲的话，也会这个自己修行，通过修行的方式加持众生。有些时候也会讲经说法，给众生灌顶啊，就是说传窍诀啊等等，通过这方面的利益众生。有些时候呢，他们也会去亡人的身边啊，通过念诵具有加持力的，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所讲的文解脱，那么通过念诵文解脱等的这个具有加持力的这个词句，然后呢引导这些亡者的相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会去做的啊，这方面他也会去做所以说呢这个金忏师呢他有些呢是境界很高的真实的修行者，真实的大德，真实的成就者，那这位有佛的化身。那么还有一些金忏师呢就纯粹为了得到一些供养，所以在念诵的过程当中呢发心呢也不正，然后呢就念诵的过程当中也胡思乱想，然后就说根本没想到这些这个亡者的利益，只是想到念完之后得到什么供养啊等等。所以说就是说金忏师呢他也分很多不同的层次。那么金忏本身呢，它是也是一种佛事，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本质啊，它也是为了利他的啊，为了利智也为了利他，是这样。只不过呢，这个金忏到底是能够利他吗？还是能够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不利他，或者说是这个利智吗？还是不能利智？关键要看这个念诵者他自己的发心和自己的修行。那么用得好呢，这些佛法就全都成为自他而利；用得不好呢，也可能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为什么就是念金忏会伤害他人呢？因为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中阴身，很多中阴身都有神通的，这个神通呢他有的时候也会有用他的神通去观察这个可能念金忏的这个做金忏，金忏师就念诵者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如果这个念诵者他都是在打妄想啊，都是在升起贪嗔痴的话，这个亡者也会对这个对这个念诵者升起这样不好的念头，有的生嗔心。那么如果生了嗔心的话，因为这个嗔心有可能堕落，或者即便不堕落的话，这个嗔心本身也会对亡者造成再一次的伤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到底是自利吗，还是这个利他呢，或者是自害还是害他呢，这关键要看这个金忏者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境界和他的发心。所以说这个金忏呢它是一种佛事，但不决定是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但只不过现在可能是这个五浊恶世嘛，就是有一部分人或者我们经常听到的看到的觉得这些都是金忏做金忏的话就觉得不讲修行的感觉，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到底别人在做金忏的时候收了钱收了供养，我们就说收了钱收了供养一定就是不好的嘛，这个也不确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人他就说是这个收了钱，但有些人说我不收钱就行了，但是呢从在这个超度亡者的这个缘起来讲的话，在以前的大德们也讲过，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在给亡者念经的时候，这个念经者也多多少少要接受一些供养，比如说食物或者钱财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些以亡者的名义供养的东西的话，没有办法和这个亡者接上一种因缘，那么如果没有接上因缘的话，就给他念经的话，他这个有些时候呢他就这个他的这个利益啊，得到的利益他可能就不那么圆满可能打些折扣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话，以前我们在学院念经的时候医生是经常讲大家享受一点这个亡者的财物，享受一点这个亡者的食物，然后呢就是这个给这个亡者接上因缘，大家再念的话就可以让他得到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有些这个做金忏的时候，做佛事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亡者的家属他也会给僧众啊，给念经者做些供养，然后就说是这个念经的人的话，有些人呢就是非常的担心这个东西这个食物不敢吃今天这个食物发下来这个是超度亡者的，千万不要吃，然后就放在供护法的盘子里面就好像交给护法神去处理一样，好有的时候呢反正我念就行了，我不接受这个东西。但一方面呢也是对这个可能对亡财比较害怕的一种表现，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可能有稍微呢就是考虑自利多一点就说是有些时候上司呢就上司会讲大家多多少少慎重要接受一点吃一点他的东西，是这样的，跟他接上缘。有一次好像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居士好像在佛院附近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就说是他这个要超度他，超度他他身边呢他自己随身带了一些饼子饼子了很长时间了，已经好像变质了，当然上次就说大家还是吃一点，是这样的，吃一点的话就说和他接缘和他接上缘的话，当我们在念经的时候等会儿就有这个力量，所以说上次带头吃，然后我们分下来我们也吃，是这样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并不是说所有接受财物的这些呢都是不好的，有些呢接受财物是的确是以悲心和他结缘接受的，有些呢可能是专门是奔着他的财物去的，这方面也有，所以这个金蝉本身怎么样不好说啊，这个也是如果发心纯正呢也会成为善业啊，然后否则会利他的啊，否则的话有可能成为这个恶业。所以说就是说当前很多金善士呢到亡人的枕边念诵上去下去之关键，然后呢是如马随辔头所转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文字。所以这个文字是细节头的文字，说上去下去的关键，什么时候上去下去关键呢，就是这个亡人刚刚死去的时候，在49天之内，这个时候呢是上去，上去就是说转身净土啊，转身善去，这个叫上去。下去呢就是说是堕入轮回，或者说下去呢是堕入恶趣的关键，就是在这个中阴的时候。中阴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关键，如马随辔头所转。那么就好像这个马呢，它就是说往东走啊，往西走啊，或者说直走啊等等，这个时候呢是随这个辔头所转。那么就是说骑马的人，他一拉左手的缰绳呢啊，这个马呢就知道哦往左边走，然后拉右边的话就是往右边走，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不拉的话，就说是保持平衡的话，他就往前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像马是随辔头所转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啊，那么上去下去的关键就像马随辔头所转一样，就是这个善念和这个恶念。那个时候呢你应该升起善念啊，应该就说升起善念，那个时候呢你应该意念这样一种净土或意念上师，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候。的确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临终一念呢很重要，那么临终一念很重要，如果临终的时候我们没有想什么，到了死去了，到了中阴了，中阴的时候呢这个想法也很重要。因为就是说在有些的这个窍诀当中，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摩诃摩切在这个净土教言当中啊，还有其他有些这个教言当中，就中阴的时候他因为粗大的一种色身呢已经远离了，粗大的色身已经远离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他在中阴身的时候只有一个一生身啊，通过自己的一种这个业形成的一生身，那么这个一生身呢他的这样一种色蕴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微细，很微细，很微细的话，就是说它不会像我们现在的身体啊一样，这个我们现在的色身呢很粗重，很粗重的话，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跑快一点呢，有的想跳高一点，有些想走快一点，这方面根本不行，因为这个身体很粗重。但是到了中阴的时候呢，这个粗重的身体已经舍弃了嘛，不是吗？它已经舍弃了这个粗重的身体，到了中阴界了。他的这个心识呢已经从他的一种身体当中出来了，然后就重新的形成一个一生身，重新形成一个一生身，他也有五蕴，但是这个时候的一种色蕴呢很微细，非常微细，所以他行走很迅速，有的时候他可以穿墙啊，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一念啊，他念头一转马上就到了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思想他是很敏锐的，而且他的这个色身呢是比较这个微细的，意思说如果那个时候一念净土的话非常容易转身，很容易转身净土。就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一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发愿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或者说是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在中阴的时候非常容易往生，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他自己对世间呢贪念比较强烈，他就觉得我在世间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然后还有什么很多的牵挂等等等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中阴的时候他虽然就是说很容易往生，但是呢他如果一专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不太，他就是没办法就是说是很顺利的往生，因为他并不想到净土去。有些时候就是说是如果说修行不好的人啊，虽然就是临死的时候有些时候其他的道友告诉他你要放下一切你要就是说是选择往生极乐世界，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放不下我放不下，像这样的话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还有自己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心愿没有了，所以说他就是放不下的。那么就是我们以前学习过的一些这个看过的一些公案当中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事例嘛，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服藏师，也是一个大上师，他的弟弟死去了，所以之后呢他就通过他自己的一种境界到了中阴和他的弟弟相见，那个时候呢就是告诉他了哎，在中阴的时候很容易往生，这个时候如果你意念净土了很容易往生，他就说是这个净土虽然好，但是现在呢我对世间还没完全放下，就是这样，我30多岁就死了，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说他就不想转成净土啊，不想转成净土了，那就只有去投寻找这个好的这个投身的地方啊，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记载的哈，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在中阴的时候那种想法啊，那种念头非常重要，上去呢也是这个时候很重要，下去呢也是那个时候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念非常强盛，修行很高，善念很强盛，到中阴的时候呢也可以自然的意念或通过你的境界就可以自然转身到净土，或者通过你的这个善念可以转身到净土当中。那么如果就是说
你在世的时候修的这个善法很少，恶念恶分别念很多，罪业很深重，那个时候呢就通过你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业力现前吧，自然而然产生很多的恶念。然后如果产生恶念之后呢，就很容易通过这个恶念转生到这个恶趣当中啊，就转生恶趣当中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中阴的时候的确上去下去的关键啊，如马随配头所转，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宋词本身的意思。但是呢后面的话这么些好似乎对这样一种现象有点啊批评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到底从哪个角度讲的。事实上到了那时，除非是前世修道的大德以外，大多数亡灵都是背后为夜风的狂风所驱逐，前面有阴森可怕的黑暗相迎接，就这样加入中阴的狭长险道中。不可思议的阎罗狱卒口中喊着杀杀打打啊，穷追不舍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事实上呢，那么虽然宋词当中是这样写的，宋词当中也必须要念金蝉师呢在亡人的枕边呢，亡人的枕边就是说在他的尸体旁边开始念诵啊，就是说是上去下去的关键，如马随配头所转等等，这个时候呢给他念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事实上呢到了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是这个除非是前世修到了大德，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前世他修了很多善法的一个大德，这个大德呢地方讲的话就是说一些修行有素的人，或修行有成的人，修行有素修行有成的人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啊，那么就他可以安住在自己的境界当中啊，这个时候呢中阴的时候，那么在当上是在这个讲经当中提到啊，这个时候会就说是这个法心力吧，法心力的话就说是这个文武百尊他就会次第出现。那如果那个时候出现的时候，如果能够认识其中一尊呢，就可以获得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大德他就说是因为前在生前呢串习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一种这个教研啊，串习了很多很多，所以当这些一显现的时候，他马上知道哦，这个很熟，一下子就认识到了，是这样。这方面一方面是他在世的时候串习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善法，串习了很多这样佛法。一方面的话，他在世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所积的恶业很少很少，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方面呢，他就积聚了很多的顺缘，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远离了很多的伪缘。这个时候当然就很容易出现之后呢，因为他的障碍干扰很少啊，干扰是什么？障碍是什么啊？其实就是相续当中存在的这些恶业和习气。那么这些很少的缘故呢，所以一下子就认识，一下子就可以到了净土当中。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容易证悟的。还有一些呢，就虽然不是一种真实的证悟的大德而是他就前世的时候的修很多善法真心实意的修，一心一意的修就是说踏踏实实的修善法。那么这个时候他也累积了很多的善根，他就说在世的时候的集资和进账，那么也是拼命的这个忏罪拼命的消除这个习气，然后呢就是说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试验试心，让就是他自己的相续这个修行的相续呢，对于这个轮回世间八法呢不会有兴趣没有兴趣的话，他就不会为了得到这些花费很多的时间呢很多的精力很多起心动念都圆这个世间八法而转。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说是他就说是单着轮回的习气呢就逐渐消弱。那么在他不单着轮回习气的同时，他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他还是在就是说非常非常这个猛烈的修持这个善法，或者净土修持净土的教研也好，或修持很多善法也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他相续的这个修行，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这个意识他专注某一个法的时候不会专注另外一个法，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规律。当我们就是说是以前我们分析过这个问题当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思专注在轮回世间八法的时候，当我们在专注轮回世间八法的时候，不单单我们说这个是当前的状态，他的心识是圆轮回的世间八法在转，这个方面是肯定毫无疑问的。那么当我们的心在圆世间八法转的时候呢，真实的佛法没有圆，你圆不到，因为你的意心不能二用，你的这个分别意呢分别念呢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圆两个法。说当我们的心识在圆世间八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状态呢，当我们在圆世间八法，一方面就是圆世间八法这个产生的这个世间八法的念头，一方面呢我们为了得到这些世间八法轮回的这些为了得到轮回的这些这个世间八法呢，我们还会去做很多行为，在做很多行为过程当中有可能在造罪业，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圆轮回所示的时候，在这个当时呢我们是没有圆佛法的， 我们的没有圆佛法，我们的心没有想佛法，我们的身体和行为呢也没有在这个行持佛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在做恶业的时候，不单单是在做恶业，损失了善法了。那么反过来讲呢，当我们在圆善法的时候，当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没有造罪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说是这个一天这样，两天这样，一个月这样，一年这样，一辈子这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哦，就是他的一种这个，从一生下来我们可以分析啊。如果就是说一个人他在生的时候修行的善法是很多的，一方面我们说修了很多善法，在修很多善法的同时，他所造的恶业是很少的，他没有累积很多的恶业。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些时间段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如果你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修善法方面呢，不单单是原来修了很多善法，而且呢就是说根本没有造恶业，这段时间当中即便是造了也很少很少，因为你修善法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心念非常的强烈。而且所修的善法是什么？所修的善法当中除了就文思修行，除了集资之外，还有就是忏罪。所以说没有造新业，在忏悔以前的业，然后呢就是说以前没有的善法呢现在生起来了，就以前生过的善法呢现在在增长了。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呢，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到了临终的话，那我们内心当中就会积累很多的善业啊，结果这些负面的伪品啊伪缘它就会非常非常少。而如果我们在一生当中，好像我们今天好像也没有怎么修善法，明天也没有什么修善法，看起来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呢如果到我们到临终的时候呢这个累积起来的一种这个东西啊，它就比较这个重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一天没有修善，我们一天当中我们在造罪业，在今天当中我在造罪，今天我在这个沉迷在这个世间八法当中，明天也是这样，后天也是这样，一个月一年一辈子都是这样。那么在我们就说是在这个单独世间八法的时候，在造罪业的时候，这个同时是没有修善的啊，是没有修善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没有修善的话，我们在临死的时候善法很少，然后呢这个恶业啊，以前的这个罪业没有忏悔，它又不断的这个增长，不断的累积，然后在每天也在增长新的这些烦恼，新的罪业。所以到了临终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容易升起一些这个恶念啊，很容易升起相应于我们一生当中所积累的一种这个恶心所形成的一种这个念头。那么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升起了很强烈的一种这个恶念的话，那么我们要想要升上去，想要就说是这个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非常困难。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恶意很深重的话，甚至于在我们死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人给我们念经，都找不到一个给我们超度的人，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这种因缘不一定成熟，即便是找到了，即便念了，那么因为自己的罪业太深重的缘故呢，对自己的一种帮助呢其实也是非相当有限的啊，非常有限。我们并不是说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作用非常有限。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很强大的一种习气啊，它已经要逐渐成熟了，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做改变呢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上师们都要求我们每天呢尽量的在把我们的心专注在佛法当中，尽量的减少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单着啊，它的必要性就是说是放到临终的时候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凸显。这样，所以说我们临终的这个临终的一念很重要，临终的一念很重要，我们要升起这个善念。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临终的一念很重要，我的临终的一定要产生善念呢。那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如果我们的习就是不好的习气不那么重的话，我们的罪业没那么重的话，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可以升起来。但如果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罪业很重，障碍非常严重的话，临终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没办法想到，因为那个时候太乱了。临终的时候的很多的这个分别，很多的习气，它不断的翻涌，不断的翻涌。像这样的话，就说他根本就是想不到这个善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就生病的时候，当我们要就是说是生病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意识当中迷迷糊糊啊。有时候我们就从这个就是说低原到了高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高原反应。然后高原反应的时候，当自己的一种这个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不由自主的，他就说是就脑袋里面相续当中很混乱啊，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嘈杂的声音啊，各种各样一种这个不好的一种情景啊等等，他都会不断的翻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要升起一种善念呢，那就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一种这个预演呢，一个小小的测试。然后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没办法就控制的话，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他所有一生当中的一些所作所为都会就说是翻滚出来。而且我们一生当中所造的善业很有限，然后恶业很多，修善法的时候也没有很认真的应重的去修行的话，那么他的力量就是显不出来，没办法就说是这个显，他会被就说是这个其他的负面的一种思想啊业力所压制。 啊，没办法显现，是这样。所以说呢，此处说呢，如果说我们在世的时候经济修到了，虽然没有证悟，那个时候呢也很容易意念往生，很容易升起善念，安住在一种善念当中啊。所以华藏宝切说呢，除非是前世修道的大德，那么这个大德呢，当然除了这个证悟者之外呢，也包含了认真修道的人啊，认真修道。因为这个大德有两种，一种证悟者，证悟者他自然而然就可以就安住在他的境界当中，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往生净土也好，或者说是在这个安住善安住在证悟当中继续的这个转世啊，利益众生也可以。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没有证悟的修行很好的凡夫人。那个时候呢，从这个侧面来讲也可以称之为大德。那么这种大德呢，他也可以意念很自在的意念善法，但是他修行还没有圆满，他还会产生一些习气，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习气并不是很严重，所以说那个时候金忏师如果在你的枕边念诵上去下去的关键如马水陪头说的，那么如果是真正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就容易去意念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意念。因为就是有些时候他就有些时候他就是需要一个提醒啊，需要个提醒，只要你提醒了他就能够就专注，如果你不提醒呢就没办法专注。那么就是说有些大德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可能不需要别人来提醒啊，这样的。那么有些罪业很重的人，你提醒他呢他也听不到啊，你提醒他也听不到，或者提醒他他也听不进去，这个情况也有。但是呢这中间有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提醒一下啊，就他可能就是啊一下子就能够提醒一下，一下就专注了，是这样。那如果你不提醒他，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啊他就不一定专注。还有一些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要念49天呢，就是说今天也提醒，明天也提醒，49天当中反复提醒啊，总有一天可能你会被提醒到，也有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他本身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细解脱这个文解脱的这个修法的一种这个功德啊，价值本来就很大。所以说呢，再加上一些这个有能力的上乘念诵，再加上这个王者他自己的有一些因素合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对这个王者或者解脱啊或者意念善法呢，还是很有必要性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一点都不修，没有修行，到中阴的时候它是什么情况？中阴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亡灵啊，因为大多数的亡灵呢，大多数人在世间的时候都是沉迷于世间八法，沉迷于世间八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没有真正把自己的心思放在修行佛法上面，啊，没有认为这个修行是一个很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多数的人在生的时候啊，在世的时候没有认真去修行，所以大多数的人死了之后的这个亡灵啊，他会出现以下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背后被业力的狂风所驱逐，就是说这个业力的狂风就是平常我们讲的业风嘛。当你死的时候呢，你在啊生前所造的这个业力啊，它有一种这个力量，那么这个业力的力量就叫做业风，它不断的吹逐，不断的吹逐，就是说这个业风驱赶你，你是那个时候你是不由自主的，你没办法的对抗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造的业的力量非常大。非常大，就像就是说是山洪爆发的时候，山洪爆发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掉到这个山洪当中，那是根本没办法的。你说是就是随着这样一种山洪，或者随着就随着有的时候海啸爆发的时候，你就随着这样一种水不由自主的往下走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说有什么自主力，没有什么自主力，那个时候就是说基本上没有自在，没有自由的。所以在后面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背后呢是这个前世所造的啊，就生前所造的这样夜风所推动所驱逐自己不由自主往前走。前面呢是阴森可怕的黑暗相迎接，那个时候呢就阴森可怕的黑暗相迎接，那个时候呢就因为自己没有修行的善法的缘故，在有些这个中阴的描绘当中的确呢就说是这个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害怕。那有些时候呢，为什么要在这个亡人死去的时候为他们点灯，我他们点灯的话，供叫他们头上点几盏灯，点几盏灯呢？其实并不是说哦，我们要这个供养王者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呢，如果点灯的话，他在中阴的时候啊，他就会通过这些啊，就点灯的善根啊，点灯的善根呢，还有就是说是有一些这个点灯者的这种善念，还有一些这个中阴的愿文等等，通过这些加持力啊，他在中阴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恐怖啊，不会那么黑暗，不会那么恐怖。因为如果我们在一个非常黑暗的这个地方，如果让我们去行走啊，然后又在这个，当然我们会非常害怕的，是这样。那么就如果有光明了之后呢，啊，这个光明就会安慰他，这个光明的话就给他带来一些这个安乐啊，让他心呢这个定一点。如果他的心定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条件，就比较容易去意念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意念上师啊，祈祷上师等等。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前面是阴森可怕的黑暗相迎接。就这样加入中阴的狭长险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已经进到了中阴的这个狭长险道，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狭窄 啊，就是说他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这个业力啊，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习气很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感受一些恐怖，所以说他中阴的侠道的话就说很狭长啊，很就是说危险的这样一个道当中。不单单是说这些，还有在耳边的话，还自己的眼识前面还会浮现很多不可思议的阎罗狱主，很恐怖的阎罗狱主。这些阎罗狱主的因为是恶意的形成吧，真的来讲的话，这些阎罗狱主有些地方讲了全都是自己的业啊，自己的一种这个业的形成的，是这样。所以就是不可思议的阎罗狱主口中呢也是喊着沙沙打打，喊着沙沙打打，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很强烈啊，非常恐怖的一种声音。然后还出现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眼神面前出现很多阎罗狱主的形象，耳边呢就出现这样声音，然后也处在这样一种这个黑暗当中，然后就说自己呢也是这个非常恐怖。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要意念这个方面是非常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华藏宝起的描绘呢，如果不修行的人他基本就是这样的，如果修行的人呢，他这些他就会这个方面的话就不是那么的明显啊，不是那么明显，他就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样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去意念。那么如果没有修善法的话，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种这个景象还是非常恐怖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华藏宝起说呢，当时无处可逃，无处可藏，无依无靠，处在这般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时刻，又怎么会是上去下去的关键呢？那么这段话呢其实就是非常的形象的描绘了我们在这个在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在中阴的时候一种这个实际的状况，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实际的状况，我现在我们要提前的了知，提前的在我们放在我们心中反复去观想，如果我不修行善法，如果我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怎么样去适应呢？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没有自在了，是不是？所以说前面描绘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就闭着眼睛打坐的时候，闭着眼睛想一想啊，就是在这个中阴的时候呢，就的确就前世生前造了很多的业力在后面推着我们往前走，不由自主的停不下来的。前面的话也根本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的一种这个狭长的一种这个黑暗。然后呢就是说眼神面前看到很恐怖，很多很多恐怖的阎罗狱主拿着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燃火的这个凶器啊，很多很多的武器。然后呢耳边呢也听到很多就是说非常恐怖的一些沙沙打打的声音啊，就抓住他，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打死他等等，把他捆住，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声音啊。所以说在穷追不舍，根本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一种躲避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自己的要成熟业力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的找到一个可躲避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有的时候并不思维啊，如果是这样情况之下呢怎么办啊，根本就意念不了这种善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智很迷乱啊，也没有一个这个环境让你去坐下来哦思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啊，没有那么恐怖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都想不到要去意念三宝，要去就祈祷上师三宝，修行三法。何况是在那种很紧急的关头呢，像这样的话这么混乱的时候，这么恐怖的时候，如果没有就是前世的强大的习气的话，要说我们要去意念这样的三法，要去祈祷上师啊，这个时候还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当时呢就说无处可逃啊，你真正要找一个逃的地方没有，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逃避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处可藏，也藏的地方呢也没有啊，因为自己的业力现前的缘故呢，就是那种环境，你的这样一种不好的习气就感召这样一种无处可逃无处可藏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然后呢无依无靠，那个时候就如果你在世间的话，你要想我找哪个亲属投靠一下，我找谁帮助一下啊，我去找我的上师这个给我念念经，那个时候也找不到啊，并不是说上师没有悲心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自己的一种这个习气现前的时候，自己的这个业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上师也没办法，那就说是这个没办法作为你的医护，这样的。所以说在入行人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概有这样一种描述嘛，我们在第二品忏悔罪业的时候也会描述一些临死的状态，死后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到处的是阎罗狱卒，那么自己睁大突步眼啊，四处凭观望嘛，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己睁开了很大的一种这个因为恐怖而突出的这个眼睛，到处寻找到处寻找，找不到一个依靠，找不到一个依护，是这样的。就处在这样一种非常无奈无可适从无所适从的时刻，那么这样的状态当中怎么可能是上去下去的关键呢？啊，虽然是上去下去的关键，但是一般的这个王者根本意念不了啊，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去这个意念这样一种善心去祈祷上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对这种人来讲，对于我们这样不修行到了中阴的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再说现在是上去下去的关键，有点晚了，有点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这个 七解脱当中，哦，不是这个文解脱当中所讲的这个是不对的，不可能不对，是这样的，的确是上去下去的关键。但是呢，除了这个中阴的时候它是上去下去的关键之外，还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生前啊，生前自由自在的时候，这个是上去下去的这个关键。那么如果把那个时候把现在的这个关键点抓到了，然后在中阴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你就能啊，就这种关键呢，你就可以凸显出来啊，上去下去的关键，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是上去下去的关键。这个时候呢，我要升起善心。我们说在中阴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升起一种这样的想法啊，升起这个想法都是不容易的啊，都是不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让在中阴的时候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思想的话，那么必须要在生前我们好好去这个抓住这个关键点。那么如果生前把这个关键点抓住了，在中阴的时候呢，这个第二个关键点才能抓住。那么这个抓住之后呢，哦，你是很就是说比较从容的啊，平静的去祈祷阿弥陀佛往生的话，那个是一下子就去了。因为那个中阴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刚刚我们讲了，莫朋友却说呢，这个中阴的时候的这个色蕴啊很细微，所以说要去哪个地方的话很迅速很迅猛的一种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一艘船，一艘船在这样一种这个水面上，那么这个时候一艘船在水面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用这样的手一轻轻一拖的话，它就可以，你想往东边拖也行，西边拖也行，这个时候就比较一种这个自在啊，这个时候就比较自在，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船是在陆地上你拖的话就很困难，但是在水中的话就比较自在，很容易转向。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当我们在中阴的时候啊，如果你能够意念起来的话，前提就是这个，如果你在中阴的时候能够意念起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中阴的时候，如果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一下子一刹那就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地方所讲的不关键啊，就是说既然华智密切都推翻了，说这个哪里是什么上去下去的关键啊，我们就说啊，文解脱上所讲的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去这个想。因为大王上师在这个讲经当中把这个问题呢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是这样的。说此处所指是什么，此处所指就是说，如果你在世的时候不认真努力，你把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个死的时候，死亡之后的时候，别人给你念经给你超度啊，你指望别人来助念，你指望别人来给你提醒啊，如果你自己一点点的这个努力准备都没有的话，别人怎么提醒你啊？你在中阴迷乱啊，也中阴迷乱啊，外面的这些师父在不断的念经，上师在不断提醒啊，你要注意啊，你要意念啊，你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时候是阿弥陀佛出现了，那个时候什么佛出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不到，是啊，你的业力深重的时候，你是看到一些阎罗狱卒而已，是这样的，根本看不到这些清净的本尊。即便是有的时候看到了这些呢，他也是这个迷乱这个所知的缘故，很快就消失了。没办法，就是说让你去看清楚，让你去应验啊。有时候呢，就从这个方面呢，就讲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让我们来了知的。所以说呢，就说文解脱当中所讲的这个情况和华藏密切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情况，我们要分清楚它的重点啊，分清楚重点到底是什么。那么就此书所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关键点呢放在这个生前，这个非常重要的。如欧金梁恒大师也说，灵牌之上灌顶啊，灌顶时也迟，灵魂漂泊中阴如鱼狗，意念散去笔者有困难，是这样的。那么梁恒大师呢也是讲到了，当然细解脱呢也是梁恒大师的佛藏就说不细解脱，就是文解脱呢也是梁恒大师的佛藏。那么这个呢也是梁恒大师讲的教言，就灵牌之上灌顶时也迟。什么是灵牌呢？就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也提到了，所谓的灵牌呢，就是在这个王者去世之后来给他念这个超度经的时候，要跟他念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在现在在世间上叫西藏度王经，那么在这个佛法当中的术语呢就叫做这个文解脱，是这样的。那么要念这个文解脱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就做一个灵牌，做个灵牌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也看过那个灵牌，当时以前就给我们看过，像一个伞，一个伞下面呢就画了一个就是说一个人，然后合着掌蹲着那儿，好像是这个伞呢就是上师三宝的庇护，然后呢他就躲在这样一种上师三宝的庇护当中啊，求这个加持求安慰，这个就是说就灵牌。那么画一个灵牌，画个灵牌作为一个锁衣，或者现在呢很多时候就是把王者的相片放在这个灵牌上面，然后呢这个上师会念这个勾招的仪轨，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神识呢勾招到这样灵牌当中来啊。当然有些时候呢是这个上师啊他具有能力了，的的确确可以通过他的这个禅定力把这个神识呢就是说抓住，然后就勾招到这个灵牌当中，但这个也要看这个王者的一种他自己也需要一定的因缘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没办法的，是这样。然后把这样一种这个王者的神识勾造在灵牌当中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灌顶的仪轨 灌顶的仪轨，这个灌顶的仪轨的时候啊，就客户他在细节他在文解图的仪轨当中有一个灌顶的仪式，然后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给这个灵牌灌顶啊，灌顶之后就给这个王者清净他的罪业，然后就说是给他这个给他就说是这个具足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在灌顶仪式的时候啊，以前我们参加过一些这个有些道友去世的时候，我们也参加过这些这个就说给他们的法事。那么在法事过程当中呢，这个灵牌灌顶的时候，一般是这样的，虽然说是给王者灌顶，但那个时候如果亲属啊，活着的亲属如果愿意接受灌顶的时候，也可以，也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接受灌顶，是这样的。那么我也参加过，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哦，这个是在给这个灵牌灌顶。哎，我们看到灌顶仪式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灌顶仪式，然后我们过去也是得一个这样的这个类似的灌顶，就清净自己的罪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灵，这个叫灵牌啊，就是说做完之后呢，要把这个灵牌交给一些具力的、具有功德的上师，让他们去处理，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是僧众啊，是就法门具宝，有些就交给僧众处理，有些时候上师们自己就用他的能力来去处理，这样的。所以灵牌之上灌顶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在世的时候什么都不修，然后呢，只是啊，把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把所有的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宝压在这个灵牌的灌顶的话，时已迟了。那个时候在灵牌之上灌顶的时间也有点迟了，是这样的。灵魂漂泊中阴如鱼狗，那么王者的灵魂呢，在中阴当中随着自己的夜风所吹啊，不断的漂泊，就像鱼狗一样。啊，愚蠢的狗一样，像这样的话，他就这些狗呢，他就根本那个鱼狗呢，他就说哪什么地方好像就是有这些吃的，他就到处跑，没有一个方向，没一个定准的时候，所以像这样他到处跑，到处转悠的。所以说就是说，中阴身呢，他在漂泊中阴的时候啊，他就像鱼狗一样。所以说在这样思绪很混乱的时候，意念散去比较有困难。怎么意念？有的时候你在念经的时候，他都不在跟前，他听都听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时候呢，要让他意念散去啊，他是有困难的。当然上次在讲入行论的时候也是讲过嘛，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上师降下巴啊，降下巴这个上师，他在就是念这个，他在念这个超度的时候啊，他就是怎么好像也不成功，最后他就开始唱一些世间的情歌，唱一些世间情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唱一段之后就开始念这个仪轨，是这样的。那么后面他的弟子很非常纳闷，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上师平时他手接那么精严呢，为什么会唱世俗的情歌呢？啊，后来就上次给他解释，就说这个王者他的习气很重，他是在这个在世之前呢，他是一个很好的歌手，很好的歌手，是这样的。所以他死之后他的习气还很严重，所以说什么地方呢，在唱歌啊，哎，他的神识一下就过去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比如说现在的话，比如说这个哪个地方在这个什么中国好歌曲啊，中国好声音啊，他有这个习气他一下就过去了，是这样的。你在这边念经，他根本就不睬你，你这个怎么超度他，利益不了他。就他也开始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他也就说是一个就说是声音很好的一个上师，他也在唱这个歌，唱个情歌，唱个情歌之后呢，这个王者的灵魂就被他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之后，然后到了跟前之后再给他念经。超度的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有些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有这个真正的有这个能力的，有些时候呢就不一定啊。所以说呢，意念散去比较有困难的，连这样的具体的上师他都要用一些三巧方便，否则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当我们在念经的超度的时候，他的这个神识跑到很远的地方啊，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也听不到，一方面来讲他的心思不在这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跟他念经啊超度啊，不会没有意义的，有一点意义，但意义不是很大。你要超度他也很困难的，是这样。所以你这个时候要让这些王者意念散去啊，的确是有困难。其实这个可以把这个里面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说这个换成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世的时候不修行，然后我们在漂泊在中阴的时候呢，也是如鱼狗一样啊。像这样的话，要让我们意念散去有困难呢，别人提醒你要意念散去也有困难。然后就是说我们自己呢，通过自己的能力意念散去也有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不认真修行的话，真正到了这个临死的时候，真正到了中阴的时候，让我们去意念散去就是说这个时候是这个上去下去的关键，这个时候的确是很困难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为什么就是说意念就是说这个上去下去这个很困难的这个意义用意，这里面华兹默切的这样一种含义呢，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真的没有用，而是说如果在世的时候不修行的话，单单凭借死了之后的一种超度的法事，对我们来讲的话，真正那个得益的不多啊，真的得益的是不是很多的。就像马的方向随着辔头所转一样，上去下去的关键时刻就是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候。所以就是说，就像马的这个方向，你这个往左往右还是直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随着辔头所转 然后所以说呢，上去解脱或者上去或者下去的是这个轮回或者说恶趣的关键呢，就是说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思想呢，就是说相对稳定，那我们的心呢就相对平静。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话，我们要意念善法。这个时候意念善法就会成为上去下去的关键。如果每天都在意念恒常的意念，恒常不断的去这个专注这样法意，那么如果这个它成了一个，如果这样一种修法成了一种这个很善的习气，很强烈的习气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死临死的时候，也许根本不需要经过中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讲的话，就最好的话就是在寄生解脱啊，寄生解脱呢，我们都不需要考虑临死啊。如果在现在我就在座位上已经证悟了。不过上次我已经证悟了，那就不需要考虑这个中阴的问题了。那么就是如果说是今生没有证悟的话，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还有一个机会，因为临终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个往生净土啊，往生极乐世界，他在临终的时候去这个猛烈的祈祷阿弥陀佛往生。那个时候呢，当你自己断气之前，断气之前阿弥陀佛就在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的眼前，你的根识面前就已经显现了，显现之后你升起很大的信心，然后就跟着阿弥陀佛一断气就往生了。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中阴的啊，临死的时候这个还是有一个解脱的机会的。然后如果在临死的时候没有见到佛啊，已经死亡了，然后死亡之后呢到了中阴身，到了中阴界的时候，那个是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还有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中阴的时候意念这个净土啊，念阿弥陀佛求往生，那个时候呢就还可以往生。那么如果那个时候啊，就这个时候我们说中阴的，要不然自己意念，要么这个时候呢别人提醒你啊，就是细解脱当中提醒你啊，这个是很重要。哎，这个是因为你前世的修行的习气，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可能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有人提醒的话啊，一下子你就这个想起来，而想起来之后呢，因为你修行习气很强烈，哎，所以对啊，现在我死了，死了之后我在生前我串习的不就是解脱吗？我在生前串习的不就往生吗？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机会来了，那所以说我自己要发愿往生，那个时候一念头一转啊，马上就往生了，是这样的。说这个时候还有个机会，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有意念这个投入胎的入胎的窍诀，那个时候就要把自己观想成这些这个种子智啊等等啊。上次在当上的讲经当中也讲，如果你在下一世你想转成一个智慧的人，你就观想这个文殊菩萨的种子德智啊，这个观想德智入胎，那个时候你会具有智慧啊，下世会具有智慧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你这个想要在下一世转变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就是说对弘扬佛法啊，怎么样很有能力的人呢，你就观想轰之入胎，那个时候呢，你在下一世呢就会转成一个具有能力的人。如果你想转成一个具有大悲的人的话啊，你观想施之入胎的话，这个是也可以。所以他这里面的佛法当中有一整套的窍诀啊，一整套窍诀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就说是能够保持在这样一种这个清净观当中入胎的话，在后世呢也会具有很多修法的缘分。具有很多修法的。平时我们在发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发愿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说一定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我现在发愿的今生当中一定要争取获得解脱，证悟密法，证悟大圆满。这个是我们就是说一方面要发愿的。还有一个发愿呢，如果我今生当中没有证悟大圆满的话，那么我要发愿就是说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是第二就发了第二个愿，第二个选择，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是填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是什么？第一志愿就是清华北大，第二志愿是什么？如果没考上的话，第二志愿是什么？然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会向发愿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争取在今生当中证悟，那么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是这个发愿在中阴当中要证悟，是这样的。那么还不行的话，我就说还有一个选择是这样，如果中阴没证悟怎么办？中阴没证悟，我就在发誓在下一世当中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当中遇到佛法，然后就是修行佛法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信心强烈，然后呢委员先少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他就是发愿在下世来这生世当中呢就不离佛法，然后就说是这个修行佛法弘扬佛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有很多愿要发的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就今生当中成就，不成就的话反正就是说也不发愿，就是说下一世也不发愿中阴的时候就是往生，也不发愿后一世遇到佛法，什么都不管。那么如果你没有这发的愿的话，后世当中就不一定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出现。因为这个我们的就虽然有些时候说不管怎么我不想再轮回了，不想再投生了，那么为什么要发愿后世当中遇到善知识，为什么要发愿后世当中遇到殊胜的佛法就是说当然这个想法有的时候是似乎是对，但是呢关键就是我们在短短一生当中能不能够圆满这些资粮有的时候就不好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很强烈，但是真的做的时候并没有按照我们自己所就是说是这个需求的样，就非常精进的去修行，没有这样所以即便有些时候精进修行了，但是因缘 他的这个因缘还不圆满的话，也不一定就在精神当中能证悟。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说，精神当中如果不证悟呢，我就发愿往生；如果我还没往生的话，就发愿后世再修行，乃至于就是说解脱之前呢，生生世世就是说持于善知识，生生世世呢修行佛法，生生世弘扬佛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像马的配头啊，就马的方向随配头所转一样，所以上去下去的关键时刻就是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自由自在啊，也有时间，也有精力，自由自在。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思想啊，是可以随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支配的，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前行的加持，通过上师的一种教诲啊，把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放在佛法的修行上面啊，放在佛法的修行上面，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依靠下面讲的话，依靠寄生的人生行持向上的善业的力量。与其余五道相比遥遥领先，也就是说此生此世完全可以永远舍弃天灵盖。那么就是说依靠寄生的人生，就现在我们的人生呢，现在我们这个身体，现在我们的身心行持向上的善意的力量和其余五道相比遥遥领先。就现在我们这个人生呢，这个称之为暇满人生。还有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人生之外呢，还有五种五种这样一种这个身体，是这样。五种身体当中呢，当然就是说地狱地狱道的这样一种身体，然后呢就是说恶鬼道的身体，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旁生的一种身体，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阿修罗的身体，还有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还有呢就是这样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天人的身体。那么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地狱的身体呢修不了道，他太痛苦了，修不了道，是这样。那么恶鬼的身体呢也是经常恶鬼的身份呢也是经常被饥渴所困扰，他自己经常被邪颠倒分别念所困扰，基本上也是很难升起善心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修行的所依。旁生的身体呢也过于愚笨呢，是这样的，过于愚笨的话，他这个旁生的身体也不成为真正的修行善法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所依。那么阿修罗呢，他虽然就是说是在这个天上，但阿修罗他嫉妒心太大了，争斗心竞争心太强烈，所以说他忙着这样一种争夺争抢地盘呢，然后是阿修罗自己内部也是忙着争抢地盘，然后阿修罗也是和天人去争抢这些地盘，所以说那就是说忙于这些，他也相续当中也不堪能经修持善法。善天人算好的，天人呢就但是太生活太好了，生活太好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忙着享受，那么就是说过多的就是说是过好的享受呢，对他的一种意志力啊也是一种消损。是这样的，所以他也不想不到要去修什么善法，当然并不是他完全不想不到啊，有时偶尔会修，但是他修行善法的时间太短太短了啊，很短很短，就像现在很多富人学佛法一样，很多富人学佛法，你说他有没有学呢，也在学啊，有的时候也念点经啊，有的磕磕头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时间啊还是这个忙于他自己的一种享受上面的，他自己所谓的有的时候是自己所谓的事业啊，有的时候是自己的一种种种享受，因为钱多嘛。就是说他的有这样一种财力，有经济能力，所以说就钱多之后呢，哎，这个今天是拿去耍，明天拿去耍，这个时候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的这个就可以想，想了之后就可以去实行的。如果你没有钱呢，你可以想，但你想了之后你实行不了，这样也没办法承办。所以说，如果他富裕的话，他就反正有钱，他可以用这个钱去做很多的消费，买很多东西，是这样的。他天天就是在这个上面把这个时间、精力、把自己的思想就耗在这里面，就想不到去做很多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天人就是这样，过于的富裕，天人的富裕远远超成现在的任何的富翁，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说基本上是那种类似，基本上是心想事成的那种啊，他根本不需要，有很多很多享受都是现成的，这过程当中也不需要很多的勤作，所以他过度的这个过度的沉迷于这样的受落当中的时候，他即便要修法，即便就是修听点善法，他也是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听完之后就想到去这个怎么样去享受的事情。所以其他的一种这个五种身份呢，五道的身份，就是说要这个修行善法都很困难，但是人生就是这个很特殊的。一方面讲人生，他可以他的思维，他也可以做一个很清晰的思维。还有呢，就人生当中呢有苦有乐。刚刚讲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刚刚我们讲地狱和这样一种这个天人？天人的话就说是这个过于享受，快乐占99%，是这样的，痛苦一点点。那么就是说是他过于的这个享乐了，对他的这个修行善法不利。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三恶趣呢过度的痛苦了过度快乐也不行，然后过度的痛苦也不行，过度痛苦你就是天天被这个痛苦所折磨，哪里还有就是修行善法的心呢？当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几天不吃饭呢，很饿很饿的时候，很饿很饿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被这个饥火所烧被这个饥渴的这个感觉所困扰，那个时候基本上想不到善法。当你去找点东西吃了之后， 那个时候你吃不了东西，你的心是虚的，发飘的，是这样的，你安住不了的。但吃了东西之后呢，身体上面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饥饿感消失了，饱足了。饥饿感消失之后呢，然后你的心也定下来了。哎，那个时候你去看书就看得进去啊。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并不是我饿过三天三夜也没有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饭量大，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吃饭的话，就是我说啊，今天晚上不吃饭了，我好好看看书吧。啊，但是就是不行，没习惯的话就不行，非常非常的饿，饿的就是说自己的心是慌的啊，是发慌的那种感觉，哎，说怎么也不行啊，所以还是妥协了，还是搞点东西来吃。吃了之后呢，一下子心就啊好了，就会定下，定下来之后再看书，那个时候就啊就有一定的感觉，这个看得进去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只是有的时候就是一晚上没吃饭，他的心都是虚的，都是慌的。何况就是说是像这些恶鬼啊，这些想想看，他一直不找不到东西吃，他的心思哪里在法上面嘛？他的心思就哪里有饮食，哪里有水深，哪里有什么，他就是跟着那方就去了，是这样。虽然在寻找过程当中非常痛苦，而且找到之后呢也根本吃不到，但是还是去追求追求。所以说其他的身份你说要修善法很困难，有这些这个宠物狗啊，很多这些这个牛马羊猪啊等等，你说他们要去修善法也很困难了，想不起善法。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人生呢就是说苦乐相杂，纯粹的乐不行，纯粹的苦也不行，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苦有乐的状态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容易就是说意念善法呢，啊，就是他是比较均衡的，比较均衡的话，也不是过度的享受啊，沉迷于此，然后也不是过度的痛苦，然后就没办法意念，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有一定痛苦的缘故呢，啊，他以四维佛法所讲的这个三界皆苦，他会有一些体会的，是这样的，而且不是太过于痛苦，太过于痛苦他也不行，所以他也有安乐的时候，安乐的时候主要就是让他这种心态啊，安乐的这样一种身心的状态，有助于他思维。啊，有助于他思维是这样，所以说哦，他就想这一切的痛苦都是变苦的自信，哦，一切的安乐是变苦的自信，一切的苦苦是苦，一切的痛苦是苦苦的自信，等等等等，他也可以去想，想了之后他就可以去实行，因为这种想法有助于他就安住在正道当中，然后他的这个心呢，啊，他这个身体，你看他这些手和脚啊，也比较就是说是容易修善法，我们要磕头也好，我们要念经也好，我们要做什么修行也好，那这些这样我们身体的一些部分呢，也可以配合我们去修行啊，这个方面也很非常顺利啊，也比较容易实行这样的修行，比较容易落实这样的修行。他也有这种比较明清的智慧，可以思维法义啊，无常也好，空性也好，如来藏也好，还是说修家行也好，那些思维也好，他都可以去思维的。而且就是说这个身体呢，它也是这个别解脱界的所依。其他的身体呢不是别解脱界的所依啊，那这个身体人生是别解脱界的所依，是这样。所以说它很多很多修行善法的一种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平时发愿就得到暇满人生呢？啊，就没有发愿说得到暇满的天身，天人的身体不是暇满的啊，是这样的。然后阿修罗的身体也不是暇满，其他身体都不暇满，真正的暇满的就是暇满的人生啊。这个人生呢，就是说是这个暇满的。虽然就是说像恶鬼道啊，有些是偶尔也会有一些修行的。然后呢，旁生呢也有一些修行的，然后天人阿修也有些，但是呢太少太少了，它不具有普遍的，它是个特殊情况。真正普遍意义上可以修到的，最好的就是人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发愿获得暇满人生的原因，因为就是说有这些得天独厚的非常超上的条件，所以说依靠人生行持向上的善业，比如说你顶礼啊，在很多佛经当中讲，你顶一个礼的话，从你所顶礼的这个地方地面往金刚地基中间的这些所有的微尘。一颗微尘就是你一次转身金轮王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啊一次数量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多少呢？不可思量的。所以当你就是说是修完十万大土的时候，那么就是积累了很多善，很多的质量。所以人生也可以修菩提心啊，人生可以做很多供灯啊，还可以做很多放生等等的很多事情。所以说就人生它能够行持的善法呢，就是说是这个远远超胜其他的五道，遥遥领先啊。所以说呢，就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最殊胜的人生修道的话，此生此世完全可以永远舍弃天灵盖。什么叫做舍弃天灵盖呢？因为这个就是天灵盖就是投生的意思啊。因为你转世一次人，你就重新获得一次这个人生嘛，然后你这个就获得一次天灵盖，是这样的。然后呢死了之后呢，就舍弃了天灵盖，就投生到第二世了。所以说就是说你会舍弃很多的天灵盖，就是说你会舍弃很多的身体的意思。那么如果说是今生当中认真修行的话，那么就这一世是最后一次舍弃天灵盖，永远舍弃天灵盖的一种机会，就在今生当中。因为如果你修习这个密法大圆满正悟的话，你后世不会再随业力投生了。那么如果你转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呢，也不会通过业力来投生了，是这样。所以说今生当中呢，的的确确呢，如果抓住这样时机好好修行的话，就可以永远舍弃天灵盖，永远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意思。 同样呢，这个人啊，这个人生积累向下之恶业的能力也远远超过愚道啊众生。换句话说，今生今世也可能成为决定无法脱离恶趣深渊的罪魁祸首。那么造善的能力很强啊，比如说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啊，就是说你可以供佛啊、顶礼啊，还有就是说给这个僧众做事情也好，或者给道友发心做事也好，或者给上师发心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啊等等等等啊，做很多很多事情也可以短暂时间当中累积不可思议的质量。那么就是说是反过来讲的话，这个人生呢，就是说是他的力量很大嘛，力量很大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造恶业的能力也很大，是这样。所以说，就像有些高官呢，他地位就很高的人，地位很高的人呢，他用他的这样权力，他的地位就是给人给众生给人民做好事，他也有能力，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他要摧毁很多地方，他也有能力，就像这样的一样。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像我们就像世间当中一个就是一个高官一样，一个权力的人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依靠这个人生去修善法的话啊，就是说也可以在一生当中呢累积无量无边的质量。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个人生去造恶业的话，那么这个造恶业的能力也远远超胜其余众生啊，超胜愚道的众生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比如说呢，就是说人生它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它可以遇到佛法，这个是它的一大就是说优势。但是呢，如果你诽谤佛法了啊，诽谤佛法的话，它的过失也是很大很大的。然后呢，通过人生你可以造无间罪，那么这个无间罪呢，它也是很大的过失啊。啊，像这样的话就毁坏佛法啊，或者说阻止别人修行啊，或者就是说做很多很多这些杀生偷盗邪淫啊，因为你有智力啊，你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你去造这个恶业的时候呢，它的力量也是远远超胜其他道的众生。其他道的众生并不是说不能造业，但是他造业的能力是远远逊于就是说是这个人道众生的。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狮子啊、老虎啊，或者有些这个食肉动物，它一生都在杀生。但是呢，就是说他也不是天天杀，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有些动物，他就是说吃一顿之后，他可以趴那个地方休息好几天啊，然后再去吃，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他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杀生有限。但是人道呢，就不是这样。人道他就是说，他可以创造很多的条件啊，他运用科技杀很多生。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上经常讲嘛，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餐桌上吃一顿饭的话，就是说几十上千的生命啊，上百的生命就已经被我们杀死了，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造业的力量也很大啊，所以说也远远超越其他道的众生的。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握这样一种这个人生的话，今生今世也可能成为决定无法脱离恶趣深渊的罪魁祸首。那么所谓决定无法脱离呢，也是这个指的是很难的意思，也是指这个长时间的意思啊，并不是说是永远无法脱离了啊，不是永远无法脱离，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不过呢，就今生我们造了很多罪业，我们会很长时间都在恶趣啊，然后就是说很难从恶趣当中转身出来。所以我们得了人生很困难，但是呢，从人生度恶趣很容易，从恶趣转恶趣也很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如果就说是这个没有好好取舍，随着自己的一种习气不去调整，不去改变，不去对峙的话，所以说自己的习气去转呢，很容易造下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业。那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这两段讲到为什么上去下去的关键，就是活着的这个时候它就分了两段嘛，刚刚我们分了两段来解释。上去的关键今生的人生，它因为就造业造善业的力量远远超胜其他的，而且还可以获得解脱的机会，在这世当中都有。那么如果下去的关键也是现在下去，因为人造恶业的能力呢也远远超胜其他众生，所以说下去的关键呢有可能是今生的这个人生。所以如果不注意的话，有可能是就生生世世很难从恶趣当中解脱的一种罪魁祸首，在现在的身体上面。所以就把这个问题讲得特别清楚了。如今我们已经幸运地遇到了如名一般殊胜的上师，获得了如起死回生之甘露妙药般的正法，此时应当依靠上述的四种真实想，修持自己所听闻的正法，去入解脱道。那么如今呢，现在呢，我们已经就说是这个遇到了获得了人生的遇到了像名医一样的很殊胜的上师，那么就是获得了呢如起死回生的甘露妙药般的正法。那么就是说这个甘露妙药啊，起死回生的甘露妙药，这个是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天人他的福报呢，现在在天界当中也有这个甘露。为什么是这个起死回生呢？因为就是说天人他和阿修罗作战，那么如果不是头被砍断了，他像在那其他地方受重创的话，他只要是服用甘露 啊，只要就是说用甘露啊涂抹身体，服用甘露，他一下子就可能痊愈的，实际上。所以说阿修罗他也很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希望得到天人的甘露，所以说这个也是阿修罗和这样一种天人发起战争的原因之一啊。有些地方我也看到过一些记载，佛经当中记载，就是说是阿修罗的这个阿修罗女呢很漂亮，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天人呢，他就是经常发起战争，想要抢夺这样一种阿修罗女。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天人的如意树和天人的甘露呢，这个是阿修罗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想要得到这个如意树，然后也想要得到这个天人的甘露，也是经常发挑起战争，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就叫做甘露妙药。如果就说你服了之后呢，就可以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阵法呢，就像这个甘露妙药一样。如果我们就说服用，我们去修持这个妙法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获得解脱。啊，就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种速成的解脱，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已经遇到了这样速成正法了。那么此时呢，应当依靠上述的四种真相。前面就是说自己是病人啊，上师是名医啊，这个法师妙药啊，然后自己修持做治病的这个四种真实相。然后呢，就是说修持自己所听闻的正法，去入解脱道。啊，不管是四家行也好，还是五家行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修持一定要去闻思修行啊，通过闻思修的这样一种方便，让自己的心转入解脱道，让这样法融入自己的心中。然后下面说，应当断除四种真实想的唯品。那么就说是这个四种真实想的唯品是什么？是四种颠倒想啊。下面就要讲这个四种颠倒想。我们在这个闻法、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四种颠倒想是一定要断除的。如功德藏中说，人性恶劣，狂如神，依止上师如补章，以得正法色香物，实喜受劣舍是也。这其中已经说明了所谓的四种颠倒想，也就是将上师看成是章子，将正法看作是色香，将自己当作猎人，将精进修行作为箭、陷阱等捕杀章子的方便。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了人性恶劣狂如神呢，就是说有些求法的人他一直上师求法，他的这种心思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正确，他安住在一种这个邪分别当中，说这种人呢叫做人性恶劣者，他的人性呢是很恶劣的啊，就是他没有一个很真实的一种这个真诚的信心去一直上师求法，他是一个很恶劣的一种情况。狂如神，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通过欺狂的手段呢，这个好像就是神子一样，因为他要补章，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也讲到了这个补章的方法之一啊，就是挖陷阱啊，把绳子呢啊陷阱下面啊结个套，然后如果说这个章子踩上去之后呢啊，就把这个翻板踩翻之后，把树叶啊等等踩翻之后，他就会他的脚啊或者身体就会被这个绳子套住，然后他那套住之后，他可能是一个活结，然后就是说一拽之后呢，一下就系紧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由绳子补章的绳子一样，就是说这个求法者啊，他经常在上师面前甜言蜜语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很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欺狂的一种这个行为和发心和语言。一直上师如补章，他们通过很就狡诈的方式一直上师呢，就是说是他有的时候也会当上在讲经当中讲的，有的时候看他如果上师喜欢名声呢，他就经常去赞叹吹捧啊，有的时候如果显现上面上师喜欢财物呢，他就经常供养一些财物，反正就想方设法的就是说想要从上师那个地方得到一些这个正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直上师如补章，以得正法是相，他们就是说他通过一直上师，上师给他传法都得到了正法啊，得到正法，这个正法就像这个色香一样，就是说章子嘛，就章子它就具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东西，它身上有个特殊叫色香。那么这个色香呢，就药用价值也是很高的，是这样的。它本身有香味，而药用价值也很高，所以它就说是卖了色香之后，它可以得到很大一笔钱。所以它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把章补住了，补住章之后呢，它是不是真实要去就把这个章得到之后，章子得到之后，它怎么样去成事啊？怎么样？它不会，它就是把这个章子杀死之后，它就把色香取掉。把他就走掉了，是这样的。实喜狩猎舍是也。那么其实这些人呢，他是很喜欢狩猎的啊，真实升起了欢喜的，他就是狩猎者，他得到了色香之后，就真是一个升起个真实的欢喜，因为这个色香才是他要的。得到色香之后，其他就不管了，就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你和上师之间是这个师徒关系，是这样，师徒关系他有一些戒律，有一些誓言。有一些因果的规律在里面，他得到这样一种猎物之后呢，就是得到自己想要得到东西之后呢，他就抛弃了，然后就舍弃了这样自己的事业。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很下劣的一种这个弟子的一种做法和思想。那么这个其中说明了所谓的四种颠倒想，也就是说把上师看成章子，上师就是章子，因为上这个章子有色香嘛，上师有正法，所以他整个就把上师的当成这个章子。 那上师所传讲的上师相学当中的这个正法呢，看的是色相啊，就是他自己想得到的是色相，他把自己呢当成猎人啊，是这样的，猎人他就说是要得到色相的，但是得到色相的话，你必须要捕捉，把章子捕捉到之后，然后呢就才能取色相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将精进修持，精进修持当他也是包含了，就是说在求法过程当中他对上师的一些陈示啊依止，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安排的一些念啊修啊等等一些修行，他也很精进的闻啊思啊，他也很精进的修，但是他的这个动机不纯，是这样，就好像就是说精进修持就好像用这个陷阱啊，有时候射毒箭啊捕杀章子的方便，是这样。他的修行呢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在上师面前恭恭敬敬的这个行为，恭恭敬敬的这样一种这个说话等等，其实呢他都是为了，只是为了得到这个色相而已，他都是相当于捕杀章子的方便，是这样的。然后当他一旦从上师的得到了正法之后，就相当于他一旦把章子捕到了，把章子杀死之后，把色相取掉之后，然后呢就是章子他就不管了。所以他当这个人这个恶劣的修行者，他从上师的得到了正法之后呢，他就舍弃了这样一种上师啊，他就不会再去这个想哦，以前在上师面前做过什么啊承诺啊自己的誓言啊等等，他就是为了得到正法。得到正法是为了修行吗？当然不是啊，他当然不是为了修行啊。如果你真正为了修行的话啊，就是说对你传讲正法的这个上师一定会就是说是这个永永远远作为自己的上师啊，永永远远的恭敬去祈祷他。因为就是说只有想要修行的人，他对传正法的这个上师呢，他的这个看法，他的思想才是真正的一种正面的。他自己得到正法呢，就为了就自己得到一些名闻利养，所以他的发心是为了以法作为就是说是得到财富的一种方便而已。他求法是干什么？他根本不实地修持的，他不是为了去修持。所以他不是为了修持呢，他就说得了正法他是为了给别人讲法之后呢，就贩卖正法之后呢，得到别人的供养啊，得到别人的钱财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明码标价，就是说我这个法给你传给你啊多多钱，然后这个法会啊就是说传一次多多钱。他有的时候就完完全全把这个正法就传讲正法呢当成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得到钱财的一种方便了。是这样，修行正法呢也是好像在别人面前修行正法，他并不是挑夫烦恼的，也不是为了利他。他修行法要在山洞闭关也好，哪个地方修行也好，也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名声地位和钱财富。所以他就说求法也不是为了修行的。他既然不是为了修行的，他也得到法之后也不会意念上师的恩德。就像他得到色相的时候，他会不会意念章子的恩德？他会不会认为章子对我的恩德很大因为是章子让我得到了色相？他根本不会这样想。他就是说把章子的话色相取掉之后呢，他也根本不管你章子的死活，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他就是说这种心态求法之后，当他求到法之后呢，他也根本不去管在我在上师这儿承诺什么，每天我要祈祷啊，我要供养啊等等，根本不会意念上师的恩德。这方面的话依靠正法积累恶业，他通过这个正法呢累积了很多恶业，那么累积的恶业并最终就是说是并终将成为恶趣的基石。所以他这些人呢求法不实地修持，不意念上师恩德的这些人依靠正法积累恶业，并终将成为恶趣的基石。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颠倒想，颠倒想，我们就一直上师呢，当然就是我们一直上师是为了什么？有的时候，有些道友说，我一直上师就是为了听法听完法之后呢，就是我只要把法得到了之后，他就不管了，是这样。这个方面是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就是说是一直上师，听法是其中的其中的一个目标。其实一直上师呢，我们要就是说从上师的一个地方得到教养之后，还要一直很多善巧的行为。后面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一止善知识品的时候，也会学到这个问题。其实真正来讲，我们一止善知是为了解脱的。既然一止善知为了解脱的，有些这个修行者，他就说是这个一止善知的时候，就从善知这儿得到法之后呢，他就会去修行这个善知传的法，然后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呢，他也会就是会意念恭敬或者是供养自己传法的善知。这个是一个缘起规律嘛，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他在一止上师，他不一定听得法，但是他就一止上师呢，就是说清净罪业积累质量。比如说我们后面要学习到的那罗巴和这个地罗巴之间的关系，那罗巴他在地罗巴，他一直的地罗巴，但是显现上面来讲呢，地罗巴从来没给他讲法，后面就讲就一点点法都没讲过，但是他一止上师，他是为了解脱的。所以说传法呢，不传法呢，这个有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底是不是？100%就是说一直上师为了听法，他还不确定。反正如果如理的依止，它是一个解脱的方便，如理依止是个解脱方便。所以说呢， 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在上师面前这个一直上师是为了从上师得到法，得了法之后呢要就是依法而奉行嘛，平时要祈祷上师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一直上师呢也不一定要不一定要听法，他也是有解脱方便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但上师就是讲，除非是这个上师就像这个地罗巴那样的上师，弟子的像那罗巴那样的上师，这个时候师徒之间没有传法也可以的。但现在的话就是有些人认为呢，哎，我一直上师呢我也想那样，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不一定向上师求法，然后就是我只是给上师做事情啊等等。那么如果上师是一个正悟的上师，然后你自己也是一个根基很利的一种这个弟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这样的方式可以得到解脱的。但是呢就那罗巴是什么样，那罗巴在地罗巴面前没有听法，但是百分之百是这样，后面的传记当中是这样说的。但是这个那罗巴在一指地罗巴之前他是已经成了大班子打了，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大班子的，所以他的内心当中应该有的这些，应该有的这个佛法的一种见解啊、思维啊，还有一些这个该有的功德嘛、菩提心，这些都是百分之百都是圆满具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信心也是非常稳固的。但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刚刚学习的人啊，刚刚学习的内心当中说什么信心也不稳固啊，菩提心、出离心什么似乎都没有，说你是说我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用去这个做，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解脱，这个很困难的。这个非常困难，是这样。所以说情况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是不是普遍性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要分清楚。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在上师面前呢依止的话，当然一方面要该做的诚实要诚实，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闻法，还有就是说是一心一意的去观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里面要依止四想啊，通过依止四想引申出来的教言啊，不管哪方面的教言，大悲心也好，或者就是说是今生今世是上去下去的关键也好，还是说是要断除四种颠倒想也好，通过四颠倒通过四种具足四想它本身的意义和引申出来的意义，这个事我们已经学完了，是这样。今天我们课呢就学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者日本论的日本赞论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这边做你做了做了修。